唱到这里，下面我们讲第六，指明罪过，警戒恶人。指明罪过，警戒恶人。假先知呢，善恶颠倒，说假平安。这假先知，我们先看以赛亚58章。第一节一同来读，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上帝对待先知有个非常重要的托付，就是你要警戒恶人。大家记得上帝给以些怎么说，以些人子，以些啊，你要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你要看见恶人有恶，你要警戒他，如果不警戒的话，恶人灭亡了，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各位，这不容易啊。开始这个怀师母他就不愿意讲，为什么光讲别人的错呢？上帝很不喜悦，他就到异象中看见耶稣怎么样，向他皱眉，非常不高兴。而且他看见一群人衣服都撕裂了，绝望的人从他的身边经过，把他的衣服上染上了血迹，他就晕倒了。这个时候天使就给怀什么说，这还不是你的现状，如果你再不忠实的去警戒恶人，你必然要到这个地步。因此真先知一定要警戒恶人。那假先知怎么样呢？我们看以赛亚5章第20节，以赛亚5章20节，以赛亚书5章20节，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怎么样？祸在这个假先知怎么样？就是这样，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正好颠倒。各位，刚才我已经举了好多例子了，明明我们应该遵守上诫命，他说不要遵守，而且讲的让你听听还蛮有道理的。明明人死了以后灵魂就没有知觉了，他说就有知觉，让你怎么样去进入灭亡之中。各位一定要按照主的教导，我们要真正认识那个真先知， 真先知是他的工作怎么样，怀什么在他1906年就是他的晚年了，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1915年就离开世界，7月26号他就回忆到开始上帝召他的时候那个情况，他就说，我的救主说我是他的使者，他对我说，你的工作是传说我的言语，并要借着你的鼻和口用圣经的话斥责不合理的举动，要斥责他，用圣经劝诫人。真先知鼓励人，使人有热心，不要灰心，但是对那个罪恶深重的人一定要指责他。我们只是见过一些从未见过的面貌，到了几年之后我一见到他们就认识，因为什么，几年以前上帝让他看到了这些人吗，有一种能力激励我去斥责那些我从未想过的错误。有一天呢，怀师母经过一个帐篷，哎，他听见个声音，这个声音在好几年前上帝叫他听见的，上帝说你听见的声音就要进去指责这个人，他进去一看，哎，一个人在讲道，他上去他就给会众说这个人不能再讲道，大家说他讲得很好，怎么不能讲道呢？怀什么就说，你这个传道人，你犯了冲昏的罪，你有两个妻子，因此你不能够在讲台上讲道，你这个城里娶一个，另外一个城里又娶一个，瞒着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了。各位，这么讲了以后他不承认怎么办？哎，他说我没有，这不是很尴尬吗？就在这时候，旁边他弟弟在旁边，弟弟被圣灵感动，就起来说，我的哥哥确实是这样，证明他的哥哥就是有两个妻子。可过去为什么好几年上帝没有叫他来指责这个人罪恶呢？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过去可能他自己在讲，他去说的时候他不承认，那不是很尴尬吗？就在这时候正好他弟弟在，而且圣灵感动，他经过这帐篷几年以后了，一说，哦，大家都明白了，这就是圣灵先知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讲到他见到的异象，所以天使就说，你如果忠心到底，必能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不忠心的话，那你将来要为那许多犯罪的人，你没有警戒，要负责任的。各位，你看做先知不容易啊，是吧？要警戒恶人，不警戒恶人，上帝还要向他讨丧命的罪。怀师母忠心的做到了，你虽未受过普通学校的教育，我的灵和我的能力要与你同在，鼓励他不要灰心。怀师母在有一个阶段就写信，让他写很多关于这个福克海德的事，他就蒙指示写写写，写了几十页上百页，像一本书一样了。什么内容？就指出他的违景与过错。各位，写好了以后啊，怀师母就准备啊，把这封信呢，可以说很厚的，像一本书一样这么厚了，他就寄。但是一寄，圣灵说你不要寄，他好几次要寄出去就不叫他寄，怀师母就想，既然写好了怎么不寄呢？因为时机还不够。又过了一年，教会里头这个学校里有毕业生，第一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这个福克海德呢也参加，怀什么也参加， 圣灵就启示怀什么，把那个信带上。等到毕业典礼结束以后，怀什么就找一个机会呢，就和这个傅海德在一块呢，就来告诉他所面临的危险，很诚恳，一句句的，他不去用自己的话，完全是圣灵启示的读给他听。他就讲到，你已经啊滑入一个泥坑。什么泥坑呢？他是在我们的教会的印刷所里面做司库管钱的人，但他呢却参加了一个黑组织，一个秘密的组织。所以当他参加以后啊，教会里不知道，知道了以后呢，他又不退出，什么人劝他，他就是坚决不退出。好几年过去了，他觉得很难，所以后来上帝就启示给怀世母，关于他参加这个一个秘密的组织，应该赶快退出。那么就读给他听，读的时候就说，你把你的金钱都用在这个黑组织里面的敬拜大师的身上了。怀师母讲的时候，他手一动，哎，这个福克就说，你停一停，怀师母，你手一动，一个暗号是我们这个秘密组织没身的一个暗号，你怎么会知道的呢？怀师母当然不知道，圣灵叫他这么做的。他再讲一讲的时候，他又动了一下，这个福克脸色都变白了，他说，怀什么，你怎么会做这个暗号？这个暗号是我们这个组织当中只有最高的领导几个人知道，而且没有一个女的知道的。这么一来，他们就会感到，看看这个女子不是平常的，的确是上帝启示给她的。而且怀什么用了两个小时把圣灵启示给他的都读给他听，他越听越感动，因为都是他实在那些秘密的情况，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却是在怀师母读的时候完全给他揭示出来。两个小时思想在斗争，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个秘密组织的一个也是领导人之一了，所以他觉得很难退出，退出要很大的损失的。可是他呢，在这种感动之下，他终于接受了。他就说，主借着怀伦向我讲话，真是我的荣幸啊。他将我的事告诉了怀伦，直接叫我的名字，所以我要听从主的话。两个小时以后，他就毅然决然的退出共济会，一个秘密的组织。各位，不是出于圣灵能够办到吗？多少人劝他了，根本是劝不动啊！圣灵的工作，指责他的过错，一针见血的，一个一个的指出来，悔改了。圣灵的工作，怀什么说，我曾从沉睡中被唤醒，在半夜写信寄给大陆的另一方，而在危机临头时到达，使上帝的圣功免受大害，这就是我多年的工作。各位，这些他们正在早晨要讨论一个很难以解决的重要的问题，就在早晨得到了信，一看谁写来的，怀什么写来的，什么时候，两个星期以前写来的，他们就感到稀奇了。两个星期写的，正好今天我们讨论就接到了，怀师母给他提供，圣灵感动他应该怎么样解决的难题，他们迎刃而解，教会工作就这样更好的顺利的开展了。各位，当我看到这些事记载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使我们就看到上帝给我们教会有这么先知，是我们从每一个实例当中就看见了这位主，真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能够把这许多真实道理一直给我们指明， 我们真是感激之至啊。旧金山的大地震，在这大地震以前，怀什么曾在事前1902年、1903年和1906年4月16日三次警告该城的人应该悔改。为什么这些事情也启示给先知呢？因为这个先知对周围有影响的上帝都启示给他，三次叫他警告该城的人应该悔改。就在他第三次建议向后两天，旧金山便发生大地震。不是出于上帝吗？谁能知道呢？讲这预言的目的叫人悔改。对世界大战的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04年，他论到将要来的事，说残酷狂怒的恶潮快到了，全地充满混乱，巨大的恐怖不久要临到人类了。各位你看有多恐怖啊，各处要有患难，无数的大船要埋在海底，海军要沉没。注意啊，无数的大船要沉在海底，就是海军呢，人命的牺牲要以千万计，就计算1000万、2000万、3000万、1000万来计算。火药忽然发生，使人无法消灭。这是他的预言，就是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就早在公布出来。到了1909年，他又发表同样的一个信息，青年人当多多恳切寻求上帝，暴风快来了，我们必须预备应付，要在上帝面前悔改。各位，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好多青年人，我希望你们听到以后，这些都是重要的，不是在这讲说天书啊，让听得好听，过了就算了，那真的要来到的。我们以后要讲我们所面临的一定会来到的。此事要忽然爆发，此预言早在1904年第二次在1909年发表，到了1914年，10年以后完全应验了。就这段怀师母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0年以前就警告让人要悔改。大船，无数的船沉在海底，死的人千万计。各位，今天我把世界史纲拿来给大家看一看，世界史纲里面怎么记述的，和怀师母在10年以前所说的完全是相符的。世界史纲1179页，1179页，还有1183页，就怎么说呢？在这里我打出来了，把这里的话打在这里。一场对世界各国的传播不加以区别的予以击沉的战斗开始了，战争延续了4年03个月。这是事情过了以后历史记述的。他几乎把西方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拖进了他的漩涡。注意，死在战斗中的人多达800万以上，800万人以上，另有2500万人死于战争所造成的困苦和混乱之中。各位，800万再加上个2500多万，多少了？3000多万了吧？是不是3000多万人了？所以怀师傅怎么说呢？请大家看，他说各处要有患难， 无数的大船要埋在海底，海军要沉没，人命的牺牲要以千万计，要以千万计，达到三千多万了。火药忽然发生，使人无法消灭。这历史上也记载了，船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历史上记载的什么异常，对世界各国的传播不加以区别的与击沉的战斗开始了。怎么样？打沉了。所以怀师母说，无数的军舰战船沉在海底，不是出于上帝吗？这些大事对世界有影响的，也岂是给怀师母让他更早的发表出来，为的是当时的人要悔改。在战争当中你悔改了，那就有了新的生命，不悔改那死了就完了。以上战争的实况正应验了怀师母的预言。重要的在这里，特别在《善恶的斗争》一书中，对我们面临的危机，耶稣再来前撒旦鼓动使人惊恐、狂怒、凶杀、残酷迫害的情景，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他预言的地震啊，后来还预言到奥克兰的地震，还有世界第一次大战。各位，这许多的问题给我们说明了，我们更要很好的去看善恶之争，因为善恶之争是讲到将来要面临的那个斗争，比过去更加的残酷啊，描述的非常真实，触目惊心，深入人心，促使我们警醒预备，悔改归正。所以我再次劝勉弟兄姊妹，一定要看《善恶的斗争》这本书。你看过以后，使你将来发生什么事做好思想准备了，不至于到时候你措手不及啊，进入灭亡之中。好，最后一点，刚才是第六，我们看到怀师母忠实的这么做了，不但是个人，对于整个的世界他都是直指罪名，无所忌惮的使人悔改。第七，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这个假先知呢是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什么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什么是道成肉身的？什么是承认呢？我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是不是这样？不是这么简单的，谁都会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承认的人因着耶稣道成肉身，你就变成基督的形象，那是真正的承认。就是说什么呢？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这个人他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怎么会认出来呢？因怀是真诚承认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他的品德改变了，越来越像耶稣。一看怀什么，哦，身上真像耶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在怀什么身上看见那位耶稣，看见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这就是真正承认的人。所以在他为主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他的品德生活都起了很大的改变，这就是真正道成肉身的。假先知怎么样？他在讲的时候你看他讲得很好，他的生活他的品德根本不像耶稣。现在我讲到这里啊，有些人可能还是反对的，在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反对 认为怀石母不是先知的。过去有不少的人反对，也不相信怀石母是先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人例子。第一个是布朗医生不信怀石母是先知，他说这个是个巫婆，根本不是先知。他什么时候见异象，你叫我来，我叫他停止，他就不会再耍他那套假的东西了。哎，信徒一听，好啊，布朗医生你这么大的本事，到下次怀什么见异象了，就赶快通知他，布朗医生啊，你来。布朗医生一来一看一检查，怀什么是个深度的昏迷，好像人快要死去一样，呼吸啊心跳啊非常的微弱，但是很奇怪的，他说话那么样的洪亮，声音从他身上出来那么样的洪亮，这他就吓坏了。这个人看来已经是没有知觉的了，怎么这么大的声音出来，他扭脸就要跑，他害怕。信徒就说，布朗医生啊，你不要走嘛，你不是叫他停止见异象吗，不要叫他说吗。他说你们快快快，我赶快走，你要与上帝作对吗，是不可能的。布朗医生走了以后，怀什么就述说他所见的异象，他说不久要有战争，在你们中间有十几位你的儿女要死去，在战争之中要死去。上帝叫他看见了这一幕景象，目的怎么样，就叫这些参加的人很好的教育自己的儿子能够认识主，万一离开了世界还是有盼望的。结果过了两个月，果真起了战争，战争一过，大家回想起来了怀什么那天见异象所说的，大家看一看，果真不错，这些听怀什么讲过的有十几个弟兄的儿子就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完全应验了。我们再讲一位专利版权案件的律师拉米克的见证。他说我用300个小时检查怀石著作的手稿后宣布他是个骗子。各位，他是专利版权案件的，是个律师拉米克，他可以看怀什么的他的手稿，他是个天主教徒，特别是对我们教会是敌对的，因为他要找差错他必然要用心看呢，你不用心看怎么找出来错呢。还不到300个小时他就说怀夫人令我感动，老是说他感动了我，他感动了我，我深信他的作品必能感动一切的人，除非他是个固执不化顽梗透顶的人。如果是一个真正看他著作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除非他是个固执不化顽梗透顶的人，他不承认他是先知。各位你注意没有，这是最反对怀什么的啊！300个小时看完要宣布他是个巫婆不是先知啊，结果怎么样，完全服了。白色的真理第97页，还有得过好几国博士学位的，他们开始都反对，因为要找错，我反对，没找出错来怎么反对呀？看，认真看，凡是看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感动了，因为他真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反对，你不要道听途说，在其他的教会有好多人就反对怀什么啊，根本不是先知，哪里有先知啊，结果反对的人这么一说，别的人也不看就否定，所以我们一讲怀什么他们就反对。 但是都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你怎么说他不是先知呢？你不是迷信吗？你要看了以后，认真的一本一本看了以后，你再反对他，那就有道理了吧。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宣传什么人，是宣传他所讲的道。因为他把上帝道讲得那么清楚明白了嘛。我们在牧恩堂的时候有一次啊，遇到一个人，他是其他教会的，安息日听我们讲到关于审判，哦，他很受感动。后来我们介绍，星期一你来我们这里正好讲启示录。他一来讲启示录的时候，正好那段语言都是怀什么的讲解的，我都是原之灵怎么怎么说怎么怎么说。他听了一半，我们中间休息啊，他走了，气坏了，竟是讲个人，我来听到不是听个人的，是吧？他安息日感动得不得了，要来听我们讲道，一听讲怀圣，他就火了。我到卫生间回来一看，他要走，哎，我说某某弟兄，怎么你要走啊？他说我要走，你在净讲个人，讲怀圣母，我不要听，我听的是圣经。我说很好，应该听圣经。我就问他，我说在星期六你为什么觉得很受感动？是谁讲给你听的？不是我讲的吗？在上帝讲的审判吗？我也是个人呐，为什么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很好，愿意继续学呢？以我讲的你听到符合圣经，是不是？我并没有宣扬我，我是讲的圣经，所以你觉得很好，愿意来。哎，他还听，对呀，你是因为一个人讲来的呀。那今天我讲怀圣母，为什么你反感呢？我们不是宣传他这个人，我们是讲他所讲的。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解释语言，都是他所说的，说的越听越真实嘛。哎，他想想，对呀，这解释也是对的，虽然讲是怀圣母，他讲的是对的。我说你不要走，你再听下去。好，他听我的话，再听下去又讲了一个多小时。哦，他可改变了，一散会他说好啊，对呀，我们的光盘他全部买去，300多块钱啊，慕道班单一起诉全部买去。我跟他说，我们不是宣传个人，是讲他所讲的道，你看看对不对。他这个弯转过来了，他就不再注意那个人了，是注意他所讲的道，对吗？和圣经都相符合吗？今天我们要检验的先知就是这样。接语，怀伦为主工作整70年，他在1915年7月16日去世，年88岁。各位，真不简单了，一个重度脑震荡的3个星期不省人事，竟然活到88岁，为主工作整70年。完全是圣灵在他的心中，上帝要用他。各位，你看见了他，你的信心就会坚固，一切的疑云都应该扫除。我们有这么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所差来的先知啊，上帝是多么真实可信呢。所以我常常一想到怀圣母，不论他讲哪一个意象，我立刻信心就坚定了，真有这位上帝，他是我们的救主啊。纽约独立报论到他说，怀雅各和怀夫人都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创办人，而且怀夫人是该会唯一的女先知，她的名被列入美国的名人录中。各位，这个是很不简单的，美国的名人录当中有她。为什么列在名人录当中呢？因为她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演讲、敬酒啊，使人健康节制之道，所以对社会很多人都认识他，产生极好的影响。在教会当中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创办人， 是创办人，而且是该会唯一的女先知，这是国家客观的给他鉴定的。怀伦是预言中的先知，我们前一次就说了，有预言为根据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凭空说的。启示录十章十一节就是预言到大失望以后就要有先知，结果上帝就拣选了他，他的著作和他宣讲预言的中心是论及耶稣的救赎大爱和主托付的大使命，欢迎他二次降临。耶稣救赎的大爱在他著作当中你看到了吗？就是这样，每一个著作每一篇他都不离开耶稣是救赎，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呢。所以当我看的时候，我就每次一看到他所写的很多著作就感动。感动在哪里？耶稣救赎的大爱，这是最大的动力，因为他真的成就了救赎的计划嘛。让我们时刻仰望我们的主，你生活当中不论你做什么工作，你不要忘记仰望耶稣。你仰望耶稣，你的工作就更出色。你做家务也要仰望主，你越做家务越高兴。你做工人仰望主，越仰望主，工人做的你的工作就更加的出色，有好的成绩。你做个医生仰望主，你就让病人都能够治好，而且病人和你会产生一种更密切的关系，引领他们归向上帝，完成主的大使命。我很快就要讲三位天使的信息，前面都是准备的工作，我们准备好，有先知我们接受，使我们真正成为上帝教会的一员，负起这个完成的大使命。完成使命，欢迎救主再来。主来的时候我们就都能够迎接他进入他的国了。感谢主。最后一个章节，圣经教导我们说，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什么是亨通啊？不论做什么，危险苦难，上帝你同在，老虎狮子都不会吃你，像但以理一样，像那个柳年正的父亲刘忠光一样。亨通，诱惑试探不能使你进入网罗，不论做什么有主的同在，亨通。好，一同来读，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们就会真蒙上帝的赐福。好，感谢主，我们这一课呢就讲完了。希望我们以后能看这一本《基督徒的经验谈》，这里面呢我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有了。好，还有几个题目大家还要回忆一下。第一，分辨真假先知与我们有何关系？有没有关系啊？对，如果分辨不清楚的话，受假先知迷惑，结果怎么样？灭亡。假先知可是非常的毒辣，手段高明啊。第二，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世上卑微软弱的人呢？为什么？因为卑微软弱的人不骄傲。我们就看见这个卑微的人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可能写出这么高深的属灵的那许多上帝在他身上所显示的那许多的事，不可能在这个软弱的身上是发自他自己的，我们就会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出于上帝。第三，怀艾伦符合真先知的标准吗？符合吗？我想这是很客观的，我们大家回去再检验一下吧，肯定是符合的。你愿意怎样学习他的著作呢？希望大家不要一直放在那里了，我们是渔民教会的一员，一定是把他的著作学会记在心中的，不是 学了以后就忘，或者是放在那里落了很多的灰，那不是愚昧教诲的一员。一定按照他的所说的，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走来的时候，我们真正进入他的国。好，现在我们一同来唱诗279首。唱诗以后谁祷告啊？有谁愿意祷告吗？好，现在我们来唱诗。请大家一同站起来唱。
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为我们流血牺牲的救主耶稣。亲爱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你爱我们，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他为我们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就是要救我们这些卑微有罪的人。父啊，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们无法测度。主啊，愿你怜悯我们，可怜我们不过是属肉体的，愿你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该走的路，指导我们每天的生活，使我们这些有罪的孩子，无知的孩子，在每天的生活中见证你的荣耀，使人看出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品德，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刻学习以后对我们的教训更深，我们更加相信主的爱，天父的爱，我们更加相信主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幕后的子民，为我们本会给了我们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可以带领我们一直到主来，使我们明白我们将要临到的危难，使我们明白我们每天的生活当怎样行。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赐给我们的先知，我们没有一点怀疑的地方，我们深信不疑。因为你爱我们，你就要赐先知带领我们，在历代历世都是如此。在关键的时候，你都赐一位先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病痛的，有困苦的，有疑心的，主啊，都求你保守带领，使我们的信心在你的真理上能够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光明。因为您的话是我们的生命，有您的话在我们心里带领我们，我们必不失脚。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的时候，如同索多玛的时候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非常的可怕，也非常的大。主啊，愿你保守你所拣选的子民，使我们在这混乱的世界，在这罪恶眼花缭乱的世界，能够看清楚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所处的环境，离我们主越来越近的日子，撒旦更加疯狂，发明世上许多诱人的东西，扰乱我们的眼目，打乱我们的思维。我们也要靠着你的话走前面的路，我们时刻记住，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客旅，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的父，我们的主在天上，看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保守着他所爱的儿女。父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每天的生活中靠主的恩典生活，在人前使他们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该怎样做。时刻记住父爱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爱我们天上的父，爱为我们舍己牺牲的救主。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下一步的光阴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眷顾带领。我们就要散去，愿主保守。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交托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可以请坐，我们祷告。